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。
小贝你好，听众朋友好，我是蒙哥。哎，那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所讲的继续讲下去了，我们还在讲约瑟。哎，这个人知人善用啊，现在我们在国外也常常能看见很多人呢，很会带团队，他自己并不需要才高八斗啊，不过他能够把一个团队把一场球打活了。那这样的能力从哪来呢？我们上次说了，在美国好像他们从小培养孩子就是有点这个味道，不只是纵向发展，还有横向发展，不只是发展自己，还要顾到别人。从小就有一个比较包容比较开放的观念，就是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呢，不见得是清一色都要听我的，或者清一色都要听你的，这个东西是从很小他的观察他的习惯里面培养出来的。
对，那在中国的教育之下，这种人就叫做反骨。哎，你不照师长，不照教会长老，不照教会这个有经验的弟兄姐妹跟你讲的，你就是在反叛，你就是离经叛道。
所以在美国呢，他们很会讨论啊，不管是大人小孩很会讨论。我刚来或者刚接触他们新闻媒体也好，上课也好，不太习惯。
嗯，
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要么这个事情是对的，要么那个事情是错的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我什么地方我还不了解，就是这样子。
嗯，
你哪里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站起来大家讨论的？
嗯，
大家发言论。
嗯，
起先呢我很不耐烦，因为我老觉得说你谈论这个干什么，但是逐渐我发现这整个的美国社会就是这样，任何一个题目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谈的，但是你如果真的把心打开听听别人讲的话，诶，你会发现说因为他这个环境底下长出来的人，他真的一个人一个看法，然后各有各的道理。
嗯，
挺有意思的。
嗯，
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些，就是一个知人善用的人呢，他是往往是靠他的环境来培养的。那你要你的孩子能够有这种比较开放的胸襟，
那就送来美国。哎，
啊，不是，
不是，你讲这么久，不就是要跟大家讲宣扬美国教育，就是孩子，对不对？这听众朋友，你钱赚够了，你就把孩子送来美国，好吧？
你从小就要在家里边有这个比较开放式的做法
啊。家里
不要小孩子就是动辄被你骂，什么事情给他管得紧紧的，要这样做要那样做，没有这个必要。
王哥以为这些孩子他还小，什么好歹还不会分，你跟他讨论能够讨论个什么出结果来？
这不是要讨论的，就是给他自由，给他足够的自由，给他足够的选择，让他去看，哎，什么事情呢多一点的可能性，让他去决定。你看像我们自己还有一些网上的节目了，听众朋友如果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呢，可以去这个百度里面搜一下，你就搜世外桃源广播节目，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人的节目。
还有很多人，
这节目有留言，这个节目留言很多人喜欢的，写信来问我啊，问小贝啊，对不对？那尤其这蒙哥的留言一直被人家诟病，就是人家问一个问题，你怎么老不告诉他怎么办？你光是告诉他圣经说什么，大概的原则是什么，你告诉我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就好了。
嗯，
这是中国人的思想，这美国人最不喜欢这个东西。
哦，哎呦，
他不要你告诉他什么，他只要你的意见，然后让他自己去决定。
哎呦，那你这么一讲倒是提醒了我啊，我每次在网上看到蒙哥留言，我都觉得蒙哥已经回答了。哦，可是哎，网友还觉得还没有回答，原来我已经也是已经西化了就对了。
你在美国住太久了。哦，对，
太久了，我觉得你已经回答了。哎，他们觉得还不够，这样就对了。
哦，对，他们要比较准确的指示，比如说我这个工作，我这个老板的问题什么，你就告诉他说，你是应该辞职呢，还是应该留职？
哦，需要，所以你要告诉他辞或者不辞。哦，这样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你所以中国这些风气在家庭里面，在儿女的身上，尤其在教会里边，会不断的显出问题来。 因为我们习惯了从上到下是一个声音，可是约瑟出去建粮仓啊，收粮食，这只有一个大原则，你到了有山的地方跟有河的地方是不一样做法的，对不对？
我越来越担心了。
为什么
我们这节目真的可能会遭查封？
你看中国的历史啊，你要讲历史我也会讲历史。
好，来啊，
不是只有你会讲历史。
好，都看你的，每个人都可以讲，是它层次不同。
嗯。因为照着蒙哥的看法，照着圣经的说法，中国人是挪亚的后裔迁到黄河流域的。
听你讲过，头皮发麻的题目。
你看为什么商朝要迁都，迁六次。而且这六次的迁都呢，通通是他们在他们前差不多300年迁的。
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嘛。
他不是啦，他最后又迁回山里面去。
黄河太容易泛滥。
啊，就是这意思，就是这意思。而且那时候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迁，老百姓就像这个，我忘记是谁了，是哪一个王啊。是盘庚还是谁？
盘庚迁殷，对对对，
为什么要一再的震动万民以迁？他就说了，这个黄河泛滥，大家居无定所，你们怎么还在问我说为什么要迁？我们今天说是迁都，其实根本不是迁都，那就是迁国，因为那时候这个人民呢，其实才数目还相当的
少，就是那一票人走来走去，
就是那一票人走来走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那个地理环境不熟悉啊，你这个约瑟去建粮仓有一模一样的问题啊！你到了山城，到了平原，你靠尼罗河有多远，你都要听人家的。
对呀，就近问当地的长老，
对，然后当地有什么建材？是石头呢？是木头呢？是泥巴呢？是蒲草呢？
要看当地的特色是怎么样，你不能中央一道命令下来，对不对？就不能这个样子了，
你再讲下去我们节目真的要被封了。然后你这个谷仓到底是建多高，是建方的呢，是建圆的呢，你让人家参加不参加意见，是不是？那当然像美国这个地方空间比较大，
对呀，
所以美国的小孩子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房间里面要怎么摆，要放什么东西，就随便他。
我们一般来讲家长只会定下不能有什么东西的，很少会定下一定要什么，但是不能有什么会讲好。
那我们在国内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空间，可是尽管没有这么大的空间，你还是可以鼓励孩子有一个所谓比较多元化的思想，并且比较能够欣赏别的办法，别人的意见，你的意见给他做参考，随便他怎么做，只要是这种不逾矩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事情，尽量给孩子一些自由，这样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知人善用的人。你从小就是一个样板，什么东西都是规格统一啊！
这蒙哥，这个对不对？那真的照你那样讲教育孩子，我这个孩子呢，连高考都考不过了啊！那他就遑论接下来还能够做什么，对不对？那这高考考不过，他就待在乡村里面，他做做小工。你说教他怎么样去知人善任？
问题不是就这样子吗？你看现在这个美国的什么高校研究所 PhD 都是外国人来念的。
对呀、
你就从创业上来讲，美国人能够创业啊，能够所谓的成功，往往是因为他善于经营，他知人善用，不见得是考高考念学位。
所以那蒙哥，你今天讲来讲去就是讲啊，教育啊，就是最重要就是让他长大之后，他能够知道怎么样跟不同的人相处。
或者说他能够成为一个像约瑟一样知人善用的人，因为我们说了，这个神要用的人其实是一个能干的人。不是一个只会读圣经的人，从约瑟的例子来看，这样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他有很大的事情要你做。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是前几次的节目讲，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什么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要碰啊，恩赐太多，这个人不会倚靠神。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圣经的榜样不是这个样子。可是你要把约瑟这个事情做成的话，第一，他要在很多的事情上相当有智慧；第二呢，他绝对需要知人善用。这个是今天中国家庭里面培养出来一个人的缺乏，也是中国教会里面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外行指导内行的事情，尤其是 从上到下这个封建阶级制啊，在教会里边呢，好像是没有被破掉的一个四旧一样。
嗯，
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才是，那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。可是非常令人心痛啊，就拿我们刚才所说，在我们网站上哈，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，可以说一半都是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，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与其他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啊，或者是传道人一起同工一起服侍，怎么到后来往往闹得不欢而散，而且在教会中造成各种各样解不开的僵局。追根究底，都是因为无论是教会里的信徒，或者是在教会里服侍的啊，所谓带头的，对于怎么样给别人留地步，怎么样相信别人，怎么样明白别人的思想，别人的看法也是有价值的。
嗯，
这个基本的所谓横向的操作，
嗯，
没有学习，甚至要说十分幼稚，以至于就会造成很多出口伤人啊，彼此误会的事情。那这种的不成熟在教会里边尤其难办，因为你加上了一层烟雾，加上了一个外衣，叫做顺服权柄，叫做顺服主啊，我顺服教会的领导就是顺服主。可是圣经是不是真的这样教导呢？我们要彼此同心，第一个同心的对象是谁呢？难道不是基督吗？那基督的心灵，基督的脚踪，难道没有记在圣经里吗？一定是你教会领头的人，对吗？哟，这个问题要谈下去就没完了，也不是我们两个男人一台戏，受托来谈家庭伦理的主旨啊。
嗯，
中国的弟兄姐妹不是不爱主，而是爱主爱得太想当然而，尤其论到啊，在教会里的行政问题啊、人事问题啊、人际关系处理问题，好像我们认为圣经是没有榜样，好像我们认为新约教会是没有规矩的、没有章程的。好像我们以为，哎，神把我们凑在一起，就是任凭我们自然发展，看看年幼的是不是愿意顺服年长的啊，新信主的是不是愿意顺服有经验的属灵的？难道真的只就是这样子吗？还是圣经早就已经把这些问题啊，包括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榜样才是榜样，都清清楚楚的写给我们，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罢了。有人说得好，服侍神其实就是服侍人，你服侍神啊，神不会误会你，你服侍人啊，不单人会误会你，你可能更会误会别人啊。怎么办？从小在家庭里面应当有这样的教育，有这样的观察，这样的鼓励，长大了更要能够注意尊重别人，聆听别人，相信别人。所谓知人善用啊，在善用之前你一定要知人，在知人之前你一定要能够欣赏人，在欣赏人之前呢，你还要能够不误会人。听众朋友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吗？很可惜啊，没有一部纪录片把当初约瑟在埃及全地以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囚犯啊，又是外国人，埃及人所瞧不起的放羊族的人，居然能把这么艰巨的任务都做得井井有条，又得到埃及全地的敬重。他是怎么样在所有的事情上显出他的智慧，让大家心服又口服，看出耶和华真是与这人同在的？听众朋友，但愿你我都能够把约瑟的榜样放在心里，那就是我们的福气，更是教会之福了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小贝，你今天听起来又累累的，是不是跟约瑟一样，这个风尘仆仆跑了太多地方了啊？
约瑟难道不生病吗？对不对？约瑟
这个好问题啊，
天天这样那么忙，这个日也操，眠也操，对不对？又有这个老婆小孩要照顾，外面公司又很忙，身体很容易就累倒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要是上了年纪，这个蜡烛两头烧，你 就要好好的保养你的肝，因为如果肝不好，肝不好的话，人生就是黑白的。
你不要乱讲，你现在这样讲的，我们的节目播到国内去，很多人就你说什么他信什么了，所以你不能够胡扯八道。
听众程度是很高的啦，不会，他们会分什么是笑话。
我们上次讲到月事啊，就讲到中国人对于一个服事主的人的两个迷信，一个就是说他懂的东西不要多啊，只要懂圣经就好。其实月事非常能干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他很能干，哎，他能够替神做事，很有恩赐。其实月事肯定是一个知人善用的人。
哦，
那这个哎，我们上次也稍微说了一下。这个在美国的幼儿教育啊，他们普遍就是培养这个各种花、各种草、各种树，大家一起长啊，黑也好，白也好。
对对对，你从小就对昆虫很有兴趣，那你就尽量去研究昆虫。他绝对不会告诉你，你念这个之后长大要干什么。
哎，或者他们对一件事情有意见的时候，哪个意见老师都鼓励你，这个意见也好，那个发言也很有价值。哎呀呀呀呀，
也没有吧，现在也改了。哎，我们小我女儿才遇到这个情况。哎，这是三年级，对不对？学校拿回来，但是学校那个老师是用那种非常愚笨的方法来作为这种惩罚的题目。爸爸就非常的好心地告诉他，其实他可以怎么做，他就一直坚持不能学。不要学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学校有一个朋友，小朋友，他也是上课的时候，老师用那个很愚笨的方法做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爸爸教我是这样做，结果
糟糕，
老师大声斥责，说你在我的课，你就要照这个方法，不然你就回家让你爸爸教。哎，
哇，他这个老师是老中吗？
老外，哎，现在想不到现在白人也把老中老师这条学起来，你好的不学，学这个干什么呢？
不能拿数学，主要是美国人教数学，这没办法的啊。
你用一点比较好的办法，他还跟你啊，哎，
因为老师很多他自己从来没有懂过那个比较好的办法，
对啊，没错嘛，是啊，所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刚才讲那个，我现在也是存疑啊，因为他不会说随便你各种方式、各种想法都可以。
这算数是另外一回事，因为他们算的实在是太差了，就是一般的事情，他至少他比较尊重你的意见，他听听你讲的东西，
那当然是，对不对？
啊。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，你如果要你的孩子在这方面有所培养的话呢，那可能从小呢就要让他能够欣赏别人的说法、别人的做法，凡事呢不见得只有这个办法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个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得拯救之外呢，凡是这个日光之下的事啊，很多都是殊途同归啊，或者没有什么啊，这个一定是对，那个一定是不对的。这个观念你不能够啊不培养，你不培养他长大以后他很难跟人家一起做事。那当然我们就进一步牵涉到今天在教会里的行政问题了，对不对？
原来你又是要讲这个。好，那你就请把哈，哎，以前讲的再做一个总整理。
什么叫做以前讲的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呢？
对的，蒙哥就讲到教会就是那几个嘛，对不对？哎，
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里面没讲多少教会，你
真的吗？你我怎么印象中动不动就讲这个什么东西都扯到教会上？不
是，那是我们在别的节目里面做的。
想不到我们这么受欢迎，还有别的节目。
上次节目最后蒙哥已经讲过了，而且说不再讲了。但是讲到这里，蒙哥嘴又痒了。这个教会里边啊，尤其中国人的教会，我们很快就发现呢，这个。集体领导不如专一领导，
一山不容二虎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啊，你两个人的意见，两个都是传道人，是不是在听谁的？一个教会怎么可以有两个说话的人？
现在就来了，你马上就提到问题的根本，就是因为他是传道的人，
对呀，
或者他是位分比你高的人，他是教会里边的领导，
对呀，
那啊，他知道神的意思，他来告诉你，你就听他的，
领头羊嘛。
这个你要是摆在老美的教会，没人吃这套的。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他的好处，那就是责任问题。既然什么都听你的，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那我就不用负责任了。
对啊，责任都是你们，你说要这样，我们就跟着走，做错了你当然要承担啊。
对，我只能跟你说，约瑟当初不是这样。造机或成，不可能是这样子。
你怎么看出来不是这样？他很可能一道命令下去，对不对？负责机或成的工头，你30天之内要把机或成做好，没有做好就把你斩了。结果就这样子。
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前几次节目才把这个约瑟的威信建立起来，你现在不要拆自己的台。我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可能一个人把这么多的事情做好。
那是当然。
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一定需要让这个圣经讲的这很清楚嘛。各尽其职啊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 有的是手，有的是脚，有的是眼，有的是嘴。哎，这个各尽其职的观念呢，和这个大一统啊，一条命令执行到底啊，上面的人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，底下的人你听话就好，这个绝对是两个做法。
嗯，
这两个做法两个观念里面呢，培养出来的信徒绝对不一样。
哦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但这个方式已经行之久矣啊，要什么办法扭转吗？
那什么办法哪里是我们的事？我们这是做广播的。
你讲了老半天，你又拿他没办法，那不如不谈。
办法呢？你只能说你自己有所领会的时候，就慢慢的到前神面前去摸索，确定自己不要做成这样的人。现在在中国啊，尤其在教会上面，谁发展的快，你越专制越王权的人发展的越快，越他喜欢有把握，说这是神告诉我的，我有权柄，我是牧师，我是传道人，我是从神来的先知，我是使徒。越是这样的人，他越有人跟他。
那当然，那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不就用这个办法吗？对不对？你看经济发展的多好，全世界都苦哈哈。
那这个教会里边你就不能够用这个办法了。好了啊，那这只是呢我们浅尝即止，讲到这行了。反正我们是讲家庭伦理，不是讲教会伦理。咱们就再往下走走吧，看看约瑟这个基祸城造起来之后怎么样。那小贝，你觉得约瑟这个人一生又受苦啊，又被卖啊，又做宰相啊，又飞黄腾达啊，他这时候把这个巨大的工程已经做完了，那么他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就真相大白了呢？是不是就得到解决了呢？
都已经功成名就了，那就他只剩下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回过头来对付他那十一个兄弟，对不对？
偏偏这个圣经直到目前为止已经，如果加上七年的话，他已经在埃及二十几年了，从来没有提这件事情。
就是老兵还没有返乡，对不对？
只提了他给儿子取名字的事儿，这个咱们讲过没有？
讲过了，
讲过了，讲过，再讲一次吧。他说：“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绝
家。”你这样人家会抗议。什么叫做讲过了再讲一次？那就拿上次讲了再播就好了。
这重要的事情多讲几次。他又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。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可是这两个名字虽然有他自己的体会与感受啊，我们也说过，他要是真忘记，他就不会再把神提出来了。这两个名字里面都还有一个缺憾，是什么呢？神还没有为我写明到底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，
还没有答案就对了呀。
还没有答案，只是讲到说目前为止的情况，他没有忘记神，他也没有真的忘记他的富家，也没有忘记他的困苦。这时候对他的人生来讲，他还活在一个大问号里边，对不对？活在人生问号里边的人是有福的人
啊，是有福。我以为你要说这是这个千古未解的问题，他一定觉得日子过得很艰难。
不会。现在这个中国人是这样，发了财了，是不是？
发财，
他就觉得人生到了一个据点了，他就很安心了。这样的人是很危险，你在神面前如果是个财主，那很危险。
真的不能就发财，然后就拿一些财就出来，他捐捐献献，对不对？让大家知道你是好人，造桥铺路。
做父亲的能给儿女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能够诚实的面对他的人生。我尽管我现在是全埃及的宰相，我们家不愁吃不愁穿，有多大的权柄都在我们家里，飞黄腾达，可是到底为什么是我遭遇这一切，我还仍然在寻找答案。我并不以为这就是人生的目标，人生的终点。这个就是他给儿子最好的教育。
就靠
这个有点高啊。没有答案的时候要没有答案，要让孩子们知道说人生要寻求的那个所谓的真理啊，远超过你目前眼睛所看见的。
是哦，对，所以我就不要再等什么我爸爸给我一大栋楼房，他那双逼的车子能够留下一步给我，
所以当约瑟存着这个等待的态度的时候，圣经就开始演下一台戏了。这下一台戏怎么说的呢？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，七个荒年就来了。这个话讲的是很有派头的。
现在开始苦日子来了，但他很有准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
不是，你要从这个天上看的，你这个从上帝的行事力来看的。翻一页，丰年，再翻一页，丰年，再翻一页，丰年，翻过七个丰年的时候，一翻，哎呦，荒年。
对啊，丰年就是为了荒年而存在的，对不对？
那你得事先知道，我们讲过啊，
嗯，
这个约瑟和他全国的百姓都已经在预备这个荒年的来到
了，对，嗯，
还好他们存了粮食，
嗯，
正如约瑟所说的，
嗯，
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
哎呦，这个国力又要再翻了好几倍，对不对？外国现在都要来找你援助了，对不对？
首先我们前面讲过了啊，到这时候如果还有人对约瑟不服气，还有人嫉妒他，还有心怀不平的，
哦，
荒年一来，停住了，
现在
停住了，
一定很服气的，嗯。
对对对对，教会的力量什么时候显出来？荒年来的时候，灾荒发生的时候，有变故的时候，
你顶得住，
有征战的时候，对，你顶得住。一下子大家知道说，哎呦，这里怎么有一群人，他心很定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不怕？哎，各地都有饥荒，是不是？这是照着约瑟所说的，
嗯，
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，这个就不只是照着约瑟所说的了，这个还照着什么？还照着约瑟所做的了，对吧？
嗯。
约瑟辛苦了七年呐，他有许多的同工跟他辛辛苦苦的建造了许多的饥货城，把许多的粮食储存起来，于是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
嗯，
请问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哎，当然扯着扯着又扯到教会来了。我们这个华人教会算是有粮食的教会，还是没有粮食的教会呢？
有。
什么样的粮食
都有，要这个要圣经的话语有圣经的话语，嗯，要查经的资料有查经的资料，对不对？要钱也有钱呢，
啊，那不错啊。那你觉得这个荒年来了没有呢？荒年来的时候能不能够供应全地的需要呢？
是在小贝看是一直有荒年，也一直有丰年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只是有些教会是在荒年当中，有些教会是在丰年当中，
啊，哦，你是这么读的是吧？这也不错。那约瑟在哪里呢？
约瑟，你说约瑟在北美的哪里？北美每个教会都有叫约瑟的人啊。
说得很对，小孩都叫约瑟。
对啊，蒙哥就恨自己没有个儿子，就叫他约瑟。
你又来了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你就别再讲了。哎，听众朋友，你对小贝这个说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？你觉得您的教会是在荒年还是在丰年呢？你们的教会有谷仓吗？有约瑟吗？有存粮吗？啊，好好想想。咱们下一个节目继续再聊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